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带领我们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继续哥林多前书第四课。那么从哥林多前书前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各自推崇他们所想，就是说所崇拜的一些传道人，所以就造成了哥林多教会许多结党纷争的问题产生。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经文呢，不但是要继续来谈论这个主题，而且呢还要来做一个总结。那么从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哥林多的信徒之所以会有这个结党纷争的问题，那么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传道人的角色认识不清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呢，保罗他就要更加清楚的来说明一个传道人的角色到底是如何，因为只有当他们清楚的认识到传道人的角色之后，那么他们才能够正确的来看待这些人并且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结党纷争的这个问题。那么传道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首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以从这里四章第一节的上半节里面，保罗告诉他们说那些的传道人呢，都是什么？都是基督的执事。那么什么是基督的执事呢？要了解基督的执事是什么，首先就必须要了解这个执事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里的执事呢，不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的那个执事。在这里的执事这个字原文翻译成英文呢是 under rower， 就是说在大船底下摇桨的那些人。那么这一个字通常呢是用于较低层的这个工作是受人指挥的这个仆人这个字常常被翻译为差役也就是仆人的意思。但是在这里执事这个字呢，比奴仆这个身份呢还要再低就是更低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要了解这个，就要了解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那么在希腊人的社会里面呢，他们很喜欢坐船出海去旅游。那么这个摇船的这个奴仆呢，这个奴仆呢就是最低贱的奴仆。那么当时呢，这个船的构造呢，就是说上面有甲板，然后在下面呢有这些摇桨的奴仆坐的地方。那么如果你有看过一些影片呢，你就会看过有这样的船。那么他这些奴仆通常是坐在靠船旁边的两排在那里那个划这个桨的。所以呢他们一生的工作呢就是听从这个掌舵的人的指挥这个掌舵人叫他们划他们就划叫他们不划他们就不划。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们这些与神同工的传道人呢，就像这样的仆役一样，就是呢他们整个生命生活的方式呢都是按照主人的吩咐来行动他们没有自己的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保罗用这种下层的匠夫这个奴隶来让我们看见，即使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同样是用神的宝血所买赎的。当时的奴仆呢是主人用钱买赎的，但是我们是神用宝血买赎的然后做这个要做这个义的奴仆。所以在这里的执事呢他们不但是会毫不犹豫的遵行这个主人的命令绝不会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而且他们指向那个主人报告。因此呢在这里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呢，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呢，他就是要人认清楚他们的身份呢只不过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身份，所以他们乃是听从 主的命令行事。他们不是要表现自己，也不是要建立自己的党派，更不是要成为别人崇拜的这个对象。另外一方面啊，则是要让人知道他们都不是人的执事啊，他们只听从这个主人的命令，所以他们不是要来满足啊人的要求，也不是要来满足人的心意，他们乃是要照主的心意去行的啊，这是第一个角色。那么传道人的角色，除了这是在这里所说的基督的执事，也就是基督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之外呢，在这里第一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说，是神奥秘室的管家。那么什么是神奥秘室的管家呢？要了解这个神奥秘室的管家呢，首先我们就要必须要了解这个神奥秘啊，这个奥秘室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事情。好，神奥秘室啊，其实可以翻成是神的奥秘。那么这个字，这个奥秘这个字，希腊文原文是 mysterion， 跟英文的 mystery 啊， mystery 是神秘哈，不太一样。英文的那个神秘那个字呢，是表示难解决、难懂的一些困境的局面。那么希腊文的这个字奥秘呢，是指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看透的秘密。所以呢，在新约里面这个词通常是指一种已经被启示出来，但是原本靠人自己的聪明啊，靠人自己的心思没有办法领会、没有办法发现的事情。但是呢，因为神爱我们，就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一个秘密来向我们显明。那么这个秘密呢，就是福音的真道。就像前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跟二章十节所提到的。那么至于这里所翻译为管家的这个希腊字啊，英文翻译为 manager， 就是经理的意思。那么他的职分呢，就是管理啊。所以希腊文管家这个字呢，是指一个管理家务的人啊，那么也有托付给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啊，被托付的人虽然这个人身负重担，但是呢，他通常呢是啊这个主人的奴隶啊，他只不过是赢得这个主人的信任、尊重，因此呢，把他提升为这样的一个地位来管理他的家务。就好像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有看见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他在埃及，他曾经一开始的时候作为奴仆，但是他被主人波提法啊，因为受到他的赏赐，所以把他提升为管家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好，把他家里的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面，让他管理。那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经常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奴仆啊，他常常用奴仆这个字啊。那么管家到底做些什么事情呢？管家当然就是管理主人的家业啊，他必须要按照主人的意思来分配啊，他主人所交代给他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作为神奥秘室的管家呢，就是负责保管神所托付啊给人的这个福音的真道，并且照着神的旨意去传扬这个福音的真道。那么这就是在这里保罗说到传道人的这个身份。接下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到五节的经文。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在这段经文里面啊，保罗谈到对于传道人的论断的这件事情啊。那么首先他谈到对于传道人对传道人的论断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在这里他指出那个标准呢，就是忠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其实也是主人对管家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有忠心 啊，如果没有办法忠心呢，那么就没有办法管啊，就是说没有办法来管理主人所托付给他的家业。一个仆人如果没有忠心的话，那么对主人而言呢是没有用处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主人通常把事情交托给这个管家之后呢，那么他通常啊就不会再去管这些事情啊，他很放心的就把他交托给他，所以呢这些啊管理主人的这些管家业的管家呢都必须要有忠心，所以他才能够安心的把他的家业交托给他来管理。那么同样的，那些领受所托付的福音的人呢，也是要忠心的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才可以的。那么要怎样才是忠心呢？在这里忠心呢，并不是说聪明，也不是说有才干，更不是说有学识，这不是说神的仆人不需要这些东西。在这里啊，他们最需要的啊，所具备的这个是忠心，不是聪明，也不是才干，也不是学识啊。所以我们也可以问自己，我们有聪明吗？啊，其实神是啊全智的神，比我们更聪明啊。我们也可以问自己说，我们有才能吗？神是全能的神啊，比我们本事更大啊。然后我们可以问，我们有财富吗？我们有学问吗？其实神是万有的主宰，万有都从他而出，所以呢其实在神而言，他根本没有什么难处，他可以把聪明，他可以把才干，他可以把学问，他可以把财富各样的东西赏赐给人。但是唯有一种，就是要我们人自己从我们自己身上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这个忠心，这个是神不能够代替人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才会讲到，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么管家要怎么样忠心呢？以雅各的这个儿子约瑟为例，我们看见当年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呢三番四次的来引诱他，但是我们看见约瑟不肯啊，约瑟不肯啊，但是那个女人呢还是天天缠着他，最后呢他就啊更加的逃避跟他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其实他这样做不只是对他的主人忠心，而且他也是对神忠心啊。其实当时的管家呢他权力很大，所以很多事情呢其实是可以瞒天过海的啊，所以没有人敢去说他做了什么啊，只要他想做的事情那么他就可以做。但是我们看见啊，约瑟因为他对主人的这个忠心，因为他对神的这个忠心，所以他不愿意去做任何有违背啊主人或者违背神的心意的这些的事情啊，那就是他的忠心。那么有谁能够来论断啊这个管家所做的工作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呢，神的仆人呢他面对呢三种的论断啊。那么第一种的论断呢是来自于别人的论断。那么在这里保罗啊，他没有正面的指出哥林多的人在论断他啊，他但是其实他的意思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保罗以自己为神奥秘室的管家啊，他把自己看作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不论哥林多人或者其他人怎么样来论断他呢，他都以为是小事啊。即便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影响啊他所要做的事情啊。同样的，这个今天的传道人也同样的必须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啊，要不怕人的论断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其实不只是传道人，一切参与服事的信徒也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其实我有看过 许多的基督徒呢，他们不是不热心，也不是不爱主，他们是受不了别人的论断，所以呢就不参与服事。如果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不参与服事，不热心不爱主的话，那么就不算是对主忠心啊。 中心的意思呢，包括了不因人的论断而放弃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啊，他所要求的就是对主忠心这件事情。那么第二种的论断是来自于自己的论断，保罗不但把别人的论断看为极小的事情，他甚至于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为什么保罗连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呢？啊，在这里第四节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我们把他这样说哈，在这里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纵然他的良心没有责备他自己，按照他自己良心的判断认为没有错，但是呢，这还不能算他是对的，因为他自己的判断呢未必是正确的，所以他这里说啊，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在这里的称义呢，不是因信称义的那个称义，不是指得救的这件事情啊。这个里的称义是指被证明没有错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称义这个字呢，跟啊许多地方啊其他的地方也有提到，比如说在路加的福音7:35那里也有提到这个字，在那里的翻译呢是翻译为以什么什么为是啊，以什么什么为是，就是以什么什么为对的意思。那么在路加福音10:29那里把这个字翻译为显明什么什么是有理的啊，显明什么是有理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称义的意思呢啊，不是说啊以为自己没有错啊，就那么就是有理，自己就是对的，乃是因为良心的判断呢未必是这个准确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虽然他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敢因为这样子呢就说自己完全是没有错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用一个谦虚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有谁知道自己可能在无意之间就说错了话这件事情啊。我相信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自己在无意当中可能就说了一句话，自己不觉得怎样，也不觉得有错，但是让别人觉得听了很不舒服很痛，就是说这样的事情产生。所以呢，保罗不敢说自己完全是无辜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三种的判断是来自于神的这个论断。保罗虽然不敢说自己完全无辜，但是他相信判断的主自有公道，所以他说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意思是说只有神才能够来判断他，才能够论断他，因为只有主的这个论断呢才是绝对准确的。就像参加比赛的人，那么不能够自己判断自己是否胜利，要由那个公正的裁判来做最后的这个判断。所以呢他不要论断人，也不要说人的是非因为呢只有当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将人心中的这个隐情给显明出来。虽然保罗这段话里面没有明显的指出哥林多的信徒不应该论断他，但是实际上他也是针对论断他的人来说这件事情的。既然在这里连保罗都不论断自己，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有资格来论断他吗？同样的，今天我们也不要随便的来论断神的仆人或者是其他的信徒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看见论断通常呢只会徒增这个难处，只会增加彼此的误会，叫别人受到打击于事无补而且会让神的事工呢受到亏损。所以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就是要以爱心来代替论断，以祷告来代替批评。那么为什么人不能论断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人的有限，人是极其有限的人不知道别人心中真正的隐情，真正的意念到底是什么。我们对人的认识呢，很多可能都是从表面上看到的，是表面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根据这些表面的现象来做判断的话，那么常常会出差错 所以除非我们能够像主那样，我们知道人心中的隐情，我们知道人心中的意念，不然的话就没有资格去做这个论断。以前呢，有一个母亲，那么她平常都很喜欢去批评别人，所以呢，有一天呢，那么当她坐在她的房子里面的时候，她从窗户外看出去，看到对面隔壁的家里面有人在洗衣服，然后她就看见她的衣服上呢都是有斑点的哈。所以他就跟他的女儿说呢，隔壁那个妇人他洗的衣服怎么每次都是有斑点的这个衣服啊。他的女儿就去看了一下，结果呢他 find out 到底是什么原因。最后呢他跟他妈妈说呢，是因为我们家的窗户不干净，所以看出去什么都是有斑点的啊。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论断的事情呢不一定对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错了。另外呢，人之所以不能够论断也是因为时候未到，一切事情呢还没有到最终的结局呢，是很难去做论断的。只有当有一天神将人心中的这个意念显露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才能够去做真正的一个判断。所以呢，现在不是我们去判断是非好坏的这个时候，现在乃是我们要努力的工作，等候主再来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此外呢，既然主耶稣必再来判断这一切，所以呢，人的论断又算是什么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他们的论断不能决定保罗将来要不要得奖赏，保罗将来会不会受到责备，他们也没有资格这样做。只有主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何必去顾虑别人的论断？就好像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有这个家主做主的话，那么何必去顾念那些小丫鬟小奴仆的这些闲言闲语呢？那么他们的话根本就不算数，主人所说的话才算数。那么这就是保罗能够来面对别人对他论断的这个主要的秘诀。接下来呢，我们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在这里保罗谈到哥林多的信徒应该怎么样来效法他们。首先他谈到这个效法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这里保罗劝哥林多人不要效法他们过于圣经所记。所以不论是效法他，效法亚波罗，效法其他的人，都是这样，不要过于圣经所记。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哥林多教会之所以会出问题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效法人过于圣经所记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可过于圣经所记这句话其实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绪，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那么至少有两种这样的解释。第一种就是说保罗很可能是指这里的是指不可逾越圣经所教导的那种理想的仆人，或者是那种理想的管家的角色不效法他们，不可超越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仆人的这个角色所以如果每个哥林多的信徒都把传道人都看作是主的仆人，主的管家，那么他们就不会重这个轻那个因为都一样，都是主的仆人，都是主的管家。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说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呢，就是以圣经的真理作为我们行事的标准。所以人不管是好是坏呢，都不是我们行事的一个标准。如果我们所崇拜的人，我们把所崇拜的人当作是一个标准，那么就是效法人过于圣经所记所以如果我们把 用这个人来代替圣经啊，就会产生像哥林多教会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分出许多的这个派别来。好，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呢，其实保罗也对他们说过，你们要效，你们该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在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个保罗啊，要他们效法他呢，并不是要效法他本人，乃是要效法基督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不是禁止他们去效法这些传道人啊，只是要他们要认清楚，效法他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那么保罗在谈完这个效法的标准是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之后呢，接着他就谈到这个效法的态度。效法的态度呢，就是不可自夸。我相信我们都会认同，去效法人的好榜样呢，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过分的注重别人的经历，别人的榜样，把人高举，过于高举神的话啊，那么这就过头了。那么其实神的真理啊，才是一切的权威，人的经历啊，有可能是会是错的。所以呢啊，这个是非常小心。那么在这里保罗啊问哥林多人说，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啊，这句话其实问得很好。我们看见哥林多人，他们虽然很有恩赐啊，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恩赐，其实现在很多教会不一定有他们这么多的恩赐，但是他们在灵性上却怎么样呢？却是失败的啊，失败的。所以我们看见啊，他们啊自己只是看见自己可以在人面前显扬的那一面，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他们里面的这些的软弱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保罗要他们看见他们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呢都是领受而来的，所以呢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所以在这里他就啊挑战他们说，你们啊，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就是说谁让他们跟别人不同的啊？是他们自己吗？是他们自己啊有这样的一个才干吗？还是那些有他们所拥护的人让他们跟别人有所不同的呢？其实都不是啊。那个让他们跟别人不同的是神啊，是神给他们有这些的恩赐，是神赐给他们有这些的啊，基督的仆人到他们中间来服侍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呢，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所以他们就没有权利以此来自夸。那么他其实接下来的这句话就是回答他前面的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啊，所以在这里保罗让他们看见他们与人不同的地方，不管是他们的恩赐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都是领受来的，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也不是他们的功劳。既然他们以及他们传道人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领受来的，那么就没有啊什么可以自夸的。那么所以呢，如果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呢，他们就不会有这些结党纷争的事情，他们就不会有拥护这个传道人或者拥护那个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产生。接下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四章八到十三节的经文。第八节，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 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在这里，保罗把他自己跟哥林多的信徒做一个比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使徒们他们的情况呢比哥林多的信徒的情况更差，但是事实上在神的面前呢却是正好相反。在这里四章的七到九节，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做囚犯跟做王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在整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用一种非常痛心，也可以说是讽刺的语气来对哥林多的信徒讲这个话。他把他们的骄傲自满，他们自高的感觉呢，跟使徒的本身的生活呢，做了一个对比。他用一幅他们所熟悉的图画来描述这件事情。好，那么按照当时呢，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将军如果打胜利之后，那么他回来之后，他可以带领他的士兵里面在街道上游行，而且呢后面通常会跟着一小队被俘虏的这些人，这些人呢是即将被就是说受到一些处罚的这些人，那么这个叫做凯旋大游行。那么这些人就是会被带到像是竞技场这种地方，去跟野兽搏斗也好或者什么样，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死在那个地方。那么保罗将这些骄傲自满的这些哥林多信徒呢就比作好像是那个得胜的将军一样，他们在那里展示他们凭自己的大能所得到的这些的战利品，那么使徒们呢却像是那个受死刑的俘虏一样。换句话说基督徒的人生对哥林多的信徒来讲呢，他们乃是在夸耀他们的权益，乃是在数算他们的成就，但是对保罗来说呢却是谦卑的服侍，却是准备为基督而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情况呢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是却是全然不同的一种情况。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到，神要使使徒们成为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么这台戏不是他们自己导演的，这台戏是神导演的，他们只不过是忠心的这个演员，顺从神的旨意去演出而已。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由神来操控的，不是他们自己来操控的，他们就是好像一个忠心的演员一样。一个忠心的演员是怎么样呢？他不能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不能随自己的意思要哭就哭要笑就笑，他乃是要按照剧情的需要来表达他的情绪，把他的角色演好。因此呢保罗说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在世上必须要谨慎地去生活去传道，这样一来呢才能够把这个戏呢演好，才能够给世人给这个天使做美好的这个见证所以呢基督徒的这个一举一动不管是好是坏呢其实都在影响着这个世界，而且呢不只是这个世界，其实也影响灵界里面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呢我们就像一个演员，我们都在演一出戏，我们每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演员呢？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演员呢，我们就必须要爱主所爱，恶主所恶，乐主所乐，忧主所忧。从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显然是用一个讽刺的口吻来对这个哥林多的信徒说话他说他们自以为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仿佛他们好像已经比使徒他们更高了，所以他们就再也用不着使徒， 他们可以自己做王，他们可以任意而行的。但是他问他们说，他们真的能够做王吗？他们如果他们真的做王，那么保罗倒是也是为他们欢喜哈。但是呢，实际上保罗所看到的就是他们的旧生命，就是他们的老我还在那里作王啊，还在那里受这个肉体私欲的影响。那么这是啊，他所痛心的一件事情。那么虽然在这里保罗所指责的乃是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但是这也是现今啊一些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些的危机，也就是在灵命上自以为饱足了，所以就不再追求长进。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真理的这个奥秘呢，乃是对谦卑的人是显明出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自以为饱足了，自以为已经知道了，啊，其实呢，啊，我们是不知道的啊。这些真理会对这些自高自傲的人是会隐藏起来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自以为饱足呢，我们就有可能落到老底家教会的光景里面啊。这个灵性呢，就会变成不冷不热，不再长进。那么接着四章十节这里又讲到，这个按世人看使徒呢是一愚拙的，可是呢哥林多的信徒在世人面前看起来是什么样，他说 是聪明的。为什么会这样？使徒在人看起来是愚拙的，但是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在人看起来是聪明的啊。那么他们之所以会在世人看起来聪明的啊，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除了做信徒之外呢，其实啊，他们也要他们在世上的这个地位啊，他们也在争取他们在这世上的地位，所以呢，他们在世人的眼中才会看起来是聪明，因为他两把抓啊，两个都有，看起来好像两个都有了啊，所以算是聪明的。那么，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神的仆人保罗，他难道不可以这样吗？难道他不可以用他在世上的这个学问来争取这个世上的地位吗？他何必辛辛苦苦的传道，被人藐视，被人看不起呢？啊！但是为基督的缘故，他却愿意连个让别人看他算为是愚拙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才会说啊，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哥林多的信徒啊，他们呢宁可选择别的道路，不要跟保罗一样啊，然后在人看起来是聪明的，但是实际上呢是愚拙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保罗只是用一种讽刺口吻来说他们的情况，但是他接着他继续说，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啊。那么在这里讲到保罗软弱，并不是说保罗真的软弱啊，而是在说保罗在工作上，保罗跟其他的这些传道人，他们乃是很战战兢兢的在做这件事情，他们不敢靠自己的聪明，唯恐在神的面前失职。但是那些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却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他们好像蛮不在乎的，他们以为自己很强壮，他们以为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可以胜任，他们以为他们只要尽了一点点的本分然后就够了，所以呢他们胜任愉快。其实呢，他们没有真正看到自己的软弱，没有看到自己的微小，他们没有认识到神所给他们的这个托付的使命是多么的艰巨，是多么的重大啊！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接着他说，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啊！我们看见哥林多的信徒在世界上可以继续享受他们在世上的这个尊荣，仿佛这个他们是理所当然啊，但是像保罗这样有学问的人，他忠心的传讲这个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呢却是被藐视。因为基督十字架的这个道理呢本来就是被人所藐视的啊。那么在此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那种自满自足啊，轻看神仆的这种态度呢，心中其实有无限的一种感慨。 那么世人把使徒看作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那么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哈，但是呢，世人这样看也就罢了哈。但是似乎在这里，哥林多的信徒呢，竟然也是这样的来看待神的仆人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为什么保罗啊在这里会这样的来啊来写这些话？其实他的心中真的是有无限的感慨。那么他的这种感慨呢，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受到啊轻视的这个缘故啊，不是因为他为了自己要啊争夺什么的缘故，乃是因为他看到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的态度呢，也表明他们心中对神的态度也是如此。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怎么样的为主忠心啊，虽然他属世的学问是很好的，但是啊，如果他不做传道人的话，他也不用受到别人这样的轻视。其实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其实他是有很高的地位的，但是当他信主之后去传道之后，他在他们社会中的地位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像他这么有学问的人，他愿意为主的缘故啊，放弃啊这一切，就像他所说的啊，把万事看作粪土啊。所以即使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那么接下来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的啊，这里记载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教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做存慈爱温柔的心呢？那么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最后的一段经文。保罗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那么在这里啊，保罗表明他之所以会写这封书信的原因呢，不是要叫他们羞愧。那么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保罗对他们的这个心啊，是一个好心要劝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表明自己并不是需要来羞辱哥林多的信徒呢？在这之前呢我们看见他用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做比较，自己的见证跟他们哥林多信徒的这个不同，那么保罗提出来，那么这些事情呢不是用来要羞辱他们的啊，虽然这些事情要让他们看出来他们是有多么的骄傲，他们是有多么的贪爱世界，但是他不是用这些事情要来羞辱他们。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不是要叫他们无地自容，他之所以这样做乃是要劝他们像劝这个亲爱的儿女一样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个真正的父亲他不会故意叫孩子羞愧的他可能会对孩子说一些他不喜欢听的话，但是呢他不是要叫孩子羞愧，他也不是要叫孩子退缩。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不是要叫你们羞愧，我只是要提醒你们一些事情你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完全是出于他诚恳的心他是以一种属灵长辈的地位来说话所以没有偏见和私心在里面。 所以他为他们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那么这句话说明保罗跟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关系啊，不是师徒的关系，乃是父子或者是父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两种的关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师父呢，在当时啊，是罗马人雇来陪伴这个孩子，送他上学，照顾他，教他一些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奴仆啊。虽然说这个教师他也会爱这个孩子啊，但是他们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当然比不上这个父亲的这样的一层的关系。那么在这里保罗为什么可以说他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保罗之所以能够这样说呢，乃是因为啊，哥林多的信徒是他用福音所生的啊，他们都是他属灵的这个儿女，所以呢他可以以为父则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自居啊，一点也没有自夸的意思。所以呢，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对我们传道的人而言呢，这个为父的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也是对我自己本人的一个提醒哈。做一个传道人，不只是做师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不是只是在教导哈，其实是啊要有为父的心哈。如果只是师父的话，那么就像故宫一样，就像当时故宫一样，所以啊，就不能够真正的去爱护这个信徒。接着保罗又说，我求你们效法我啊。那么在这里保罗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啊，其实他自己也有做榜样，他做给他们看，要他们一同来学习他。那么在这里保罗求哥林多人要效法他什么呢啊？在这里保罗要他们效法他啊，保罗要他们效法他的有基督的这个心肠啊，爱主啊，谦卑舍己啊，甘愿为福音受苦，甘心被别人看为卑微的啊，不以世界的智慧来夸口啊，很多的事情啊他在这里都有提到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也打发提摩太到他们那里去，要提醒他们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提摩太也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儿子啊，提摩太跟哥林多的信徒一样，都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儿子。但是呢，我们看见当时的哥林多的信徒里面确实有结党纷争的问题，还有其他各种各式各样的问题，灵命没有长进，所以呢保罗才要派提摩太到他们当中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的问题。虽然他们都是这个保罗用福音所生的儿子，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神虽然同样施恩给许许多多不同的信徒啊，蒙恩的人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也看见生命的长进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在当时的提摩太，他已经长大成人，他已经可以去帮助哥林多教会，但是在当时哥林多的信徒却仍然没有长进，像基督里面的婴孩一样啊，所以这是他们当中很大的一个不同。接着保罗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那么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可能有些哥林多人以为呢保罗不敢到他们那里去，所以呢才打发提摩太啊去那个地方。但是保罗在这里警告他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不要以为啊他是不敢去啊，他的来去并不在于他自己，他的来去乃是在于啊主耶稣，乃是在于神。所以他说，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那么最后他用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来结束这篇的讲论啊，这个问题虽然非常的尖锐，但是里面呢却带着非常温柔的这个语调哈。他说，你们要我怎样到你们那里去呢？是带着行杖，还是存啊慈爱温柔的心呢？ 他说这句话呢，就是说他怎么去啊，这个全在乎他们自己的态度啊。所以他们到底是要保罗带着刑杖去呢，还是要保罗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到他们当中啊，全在乎他们的选择。那么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出保罗的权柄，虽然保罗像父亲一样的爱哥林多的教会，但是呢保罗也不是纵容他们啊，所以呢他也必须要说一些指责他们的话，免得他们会错意思的，好像他没有属灵的权柄一样啊。所以呢啊，保罗在这里啊，就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的啊态度来说这些话。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保罗所有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呢，不是单凭啊他的这个地位所有的啊，乃是凭着他自己本能啊，他就是啊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在神面前是敬虔的，是圣洁的，是有见证的啊，是公正无私的啊，是一个真正爱主爱人的人。所以呢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来对他们说这样的话。最后他这里提到，就是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来在乎全能啊。那么这个神的国按圣经的用法呢，这个啊意义非常的广泛，一切归服神统治范围的啊，这些呢都可以算是神的国。那么按照将来来说呢，是指耶稣基督啊将来再来以后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啊。那么这个国度在现今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现在所说的这个神的国呢，乃是指教会，也就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啊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啊。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才真正的在神的统治底下。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